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三。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全球确诊新冠病毒14天暴增30%，世卫组织说疫情大流行离结束还很远。
贺锦丽在太平洋岛国论坛宣布，美国将新设汤加和吉里巴斯大使馆。
布林肯重申美菲共同防御承诺，敦促中共在南海停止挑衅。
IMF 下调美国经济增长预测到 2.3%。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军方周二说，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的领导人阿盖尔在美军发动的一次无人机空袭中丧命。阿盖尔在这个极端组织中排名前5名。路透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说，阿盖尔在美军无人机对叙利亚西北部一次攻击中被击毙，他的一名亲信受重伤。声明说，这次行动进行了广泛规划，以确保成功执行，初步检查显示没有平民伤亡。声明指出，阿盖尔也负责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以外地区发展伊斯兰国网络。伊斯兰国失去大片领土后，力图重组为一支游击队的力量。阿盖尔丧命又一次沉重打击了这个组织。今年2月，伊斯兰国最高领导人哈希米在美军对叙利亚的一次突袭行动中引爆身上的炸弹身亡。
南海仲裁案裁决12号届满6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出，如果菲律宾部队在南海遭到攻击，美国将防卫这个条约盟友。他还敦促中共遵守国际法，停止在这个繁忙水道的挑衅行为。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于2016年7月12号宣布对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指出中国对南海水域的资源没有历史性权利，并说中国妨碍菲律宾捕鱼和石油开采、建设人工岛屿，以及没有阻止中国渔民在这个区域的捕鱼活动，侵害了菲律宾在专属经济区享有的主权权利。布林肯在声明中指出，我们再次确认，对菲律宾武装部队进行武装攻击，将使美国诉诸共同防御承诺。他指的是美菲1951年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的有关条款。他还说，我们再次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遵守国际法规范的义务，停止他的挑衅行为。中共援引他所说的历史地图，声称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这个说法和一些东协国家存在矛盾，被认为违反国际法。
中共升高对台湾与印太区域的威胁之际，美军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班福特号13号航行至西沙附近海域，同时也传出中共派出核动力潜舰、军舰和多架飞机，密切跟踪一艘穿越南海和东海国际水域的澳洲军舰。消息人士形容，这是对澳洲的正式挑战。澳洲广播公司 ABC 报道，澳洲海军安萨克级巡防舰巴拉马塔号5月下旬离开澳洲，然后经过南海和东海抵达日本，和几个国家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后，曾去过越南、韩国，之后和日本自卫队进行军事演习，并在6月28号抵达日本长崎县的港口。熟知内幕的消息人士对 ABC 说，在这期间，跟踪巴拉马塔号护卫舰的有共军一艘052C 驱逐舰、093B 型商级核动力潜艇。这位官员说，正式的挑战已经出现，比如告诉我们，我们正在进入中国领海。最激烈的情况发生在巴拉马塔号行驶在东海的时候。由于这位官员没有被授权公开讨论这一事件，所以要求匿名。
世界卫生组织说，将在下周召开第二次紧急会议，决议猴痘是否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威胁。CNBC 报道，当前猴痘病例已经上升到9200例。世卫上个月判定猴痘并没有构成全球紧急等级，但是由于过去几周的感染人数大增，世卫于是决定下周重新召开会议。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说，紧急事件委员会将在下周召开会议，研究疫情的趋势以及应对措施的有效性，并向面临疫情的地区提出建议。今年到目前为止，已有63个国家通报了大约9200例猴痘病例， 光是7月4号到现在就已经增加了大约3000例。世卫组织上一次发布全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是在2020年1月 COVID-19 开始延烧的时候。
美国参议院周二批准了对德特尔巴赫担任美国酒精、烟草、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局长的提名，这使他成为该枪支监管机构历史上第二位，也是2015年以来首位经参议院确认的局长。参议院的这项确认是在近期美国枪击案频发，国会近30年来首次批准了关于枪支安全的重大立法后实现的。德特尔巴赫是俄亥俄州北区的前联邦检察官，参议院曾在2009年通过口头表决确认了他的这一职位。周二的投票是他第二次获得参议院确认。拜登在该提名获得确认后感谢参议院的支持。拜登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我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共同努力保护美国人的安全，特别是我们的孩子，免受像在尤瓦尔迪、布法罗和海兰帕克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和那些没有成为全国头条新闻的日常枪支暴力行为的影响。
美国汽油平均价格昨天跌到每加仑4.66美元，自五月份以来已经下降了0.34美元。但一些分析师认为，近期油价只是暂时回落，预计还会飙升到每桶超过150美元。金融服务公司 Choice 的能源研究常务董事尼尔·丁曼对雅虎财经说，如果美国没有俄罗斯石油的替代来源，汽油价格可能会上涨 50%。 就2021年来看，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是美国最大的石油进口来源，分别占美国总汽油量的 8% 和 5%。 丁曼指出，欧佩克国家目前没有多余的产能来弥补美国市场的供应缺口，唯一真正具有更多产能的只有俄罗斯了。拜登本周造访中东期间，预计将和沙特就石油生产议程进行谈判。周二，国际油价收跌，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8月期货收在每桶 95.84 美元，布兰特原油9月期货收在每桶 99.49 美元，双双触及4月11号以来的最低点。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国际货币基金下调美国经济增长预测到 2.3%， 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纽约大学的医学研究人员周二宣布，他们在上个月进行了医学实验，把猪的心脏移植到两个脑死亡的人的体内。研究人员说，他们前往一个饲养转基因猪的基地，取出所需的猪的心脏，然后把它们带回几百英里之外的纽约，移植到两个脑死亡的人的体内。这些脑死亡的人的身体被自愿捐献来做医学实验。研究人员说，第二个心脏移植比第一个成功，猪的心脏成功地在人体中跳动。研究人员对病人进行了3天的观测，包括频繁的器官活检，然后断开了病人的生命支持。研究人员说，猪正在接受基因改造，因此他们的器官变得更像人类，希望将来猪的心脏可以帮助填补人类捐献器官的短缺。
专门推动电脑科学教育的非营利组织 Code.org 最近号召了超过500家企业及组织的执行长共同联署，以敦促美国更新 K-12 的课程，强化电脑科学教育，以让每个学校的学生都有机会学习这个领域的知识。包括 Amazon 执行长 Andy Jassy、 苹果执行长 Tim Cook、 微软执行长纳德拉和 Meta 执行长扎克伯格都在联署名单内。Code.org 强调，在美国领导全球科技之际，只有 5% 的中学生学习电脑科学，这是不成比例的。美国发明了电脑、网络和智能手机，有责任让下一代为新的美国梦做好准备。签署这一呼吁的各大企业或组织的执行长们，除了认同 Code.org 的看法和理念之外，也承诺将为这些由美国自行培育的电脑科学人才建立不同领域的工作机会，从制造业、金融业、农业到健康照护等，并协助学生找到他们的职业道路。
知名的加密货币对冲基金三箭资本日前发生债务违约，并申请破产保护。虽然进入清算程序，但三箭资本的创办人却下落不明，引发了他们卷款潜逃的担忧。纽约破产法院的联邦法官在12号的听证会上下令冻结三箭资本的美国资产，阻止他转让或处置。三箭资本成立于十年前，几个月前还管理着100亿美元的资产，但随着加密货币的价格崩跌，今年四月这个数字估计只剩下30亿美元。三箭资本落入破产保护并清算的下场，结果清算人说根本找不到三箭资本的创办人凯勒·戴维斯和朱苏，并指控两人不配合法律程序。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由澳洲等18个国家组成的太平洋岛国论坛于12号起召开，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当天意外地以视频方式参加峰会，并发表演说，宣布美国第一份太平洋岛屿国家战略，同时宣布将在基里巴斯和汤加开设新的大使馆，增强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请听报道。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12号透过视讯方式在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中宣布，华盛顿未来十年将在太平洋岛国地区投入6亿美金，以抗衡中共当局在这个地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美中之间的竞争也让今年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备受关注。这也是自所罗门群岛今年稍早与中共签署备受争议的安全协议以来，太平洋地区领导人的首次会面。贺锦丽感谢斐济总统巴伊尼马拉玛邀请他在峰会上致辞，并表示美国已准备好要在太平洋地区开启新的篇章。贺锦丽说，他和美国总统拜登都承认太平洋地区过去可能没能获得足够的关注，他承诺我们将会改变这一点，并加深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此外，他也宣布美国将在东加基里巴斯开设新的大使馆。外界估计，华府将加强与近来对中共立场出现松劲的基里巴斯加强联系。本周，基里巴斯在太平洋岛国论坛召开前宣布临时退出，引发岛国联合合作削弱的担忧。东加总理索尼莱尼告诉法新社说，我们真的很高兴美国将在东加开设大使馆，这是个重要里程碑，我们很高兴美国终于要来东加了。除了承诺向论坛渔业提供60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外，贺锦丽也表示，美国也将派遣和平工作团重返太平洋。另外，本周正在访问华府的澳洲防长马勒斯，11号在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说，警告中共正在进行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扩军行动，并彻底改变印太甚至是全世界的战略环境。他呼吁美国提高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让澳美加强安全合作，维持印太的军力平衡。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12号说，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激增表明疫情大流行还远远没有结束，并警告病毒正肆意传播，他担心病例数激增会为卫生系统和卫生工作者带来更多的压力。请听报道。
根据法新社报道，由于 Omicron 变异株的亚变种病毒株的传播和防疫限制措施的取消，全球各国过去两周向世卫通报的确诊病例数增加了 30%。 谭德赛在记者会上坚称，新一波疫情再次表明 COVID-19 疫情大流行远未结束，随着病毒再次肆虐，我们必须反击。谭德赛表示，涉及新冠病毒 Omicron 变异病毒株 BA4 和 BA5 的确诊及死亡病例正在全球持续蔓延。他认为疫情远未结束，建议各国恢复口罩令以及改善通风等措施，阻止病毒蔓延。他强调，各国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监测已经大大减少，包括筛检和基因定序，使得评估变种病毒株对传播疾病特征和对策有效性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困难。此外，筛检治疗方法和疫苗等抗疫对策并未获得有效部署。 谭德赛警告，病毒正在自由传播，部分国家没有根据自身能力有效管理及部署检测、治疗及疫苗接种，无论是急性病例的住院治疗还是长新冠的个案都在持续增加。世卫突发事件委员会8号召开视讯会议，确认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仍属于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是国际卫生条例中最高级别的警戒。近来被称为已知传播力最强的 COVID-19 变异病毒株的 BA5 在欧美各国快速扩散。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主任瓦伦斯基指出，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BA5 目前已成为美国主流的病毒株，占全国约 65% 确诊。相较其他先前 Omicron 亚型变种，白宫首席防疫专家福西表示， BA5 更具传染力且具有大幅免疫逃脱能力，但未见重症倾向，也没有显著影响疫苗抗重症效力。拜登政府日前订购1亿500万剂的 BNT 次世代疫苗，渴望10月开打。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周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从6月份的 2.9% 下修到 2.3%， 加剧了市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此外，周三即将公布的6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白宫也提早打了预防针，说发布的数字将会非常的高，但认为这个数字已经是过去式。请听报道。
截至周二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300点，或0.97%，回吐了之前的涨幅。标普500指数下滑了1.3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滑1.4%。当天 IMF 结束了与美国的第四条磋商，并指出美国经济已经从 COVID-19 疫情冲击中强劲复苏，失业率与劳动力利用不足等指标都已回复到2019年年底的水准，产出也接近疫情大流行前的趋势，工人工资也快速成长，并创造了850万个劳动机会。但 IMF 也表示，需求反弹为供应链带来压力，并导致物价急速上扬。随着美联储继续紧缩货币政策，以及疫情经济救济计划即将结束，预计经济成长将会放缓。对此， IMF 下调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从6月预期的 2.9% 下修至 2.3%。明年的预测也从6月预估的 1.7% 再下调至 1%。 周二当天，美国股市在交易的最后一个小时出现大幅下跌，显示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担忧削弱了对风险资产的兴趣，而且华尔街正在屏息等待本周三关键的通货膨胀数据。另一方面，百事公司周二拉开了企业财报季的序幕，该公司报告的季度利润和收入都好于预期，并提高了今年的收入展望。达美航空和摩根大通等公司也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发布报告。目前，市场参与者正在密切关注盈利预测的下行风险，因为公司正在努力应对利率上升以及更大的通胀压力。不过，据独立顾问联盟首席投资官克里斯·扎卡雷利表示，总体环境的影响要等到公司发布第三季度收益时才会显现。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白宫指控伊朗提供无人机给俄罗斯，普京下周访问伊朗。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墨西哥总统访问白宫，和拜登共同商讨移民与安全问题；
白宫指控伊朗提供无人机给俄罗斯，普京下周访问伊朗；
中共在拉丁美洲大搞毒品战，严重损害美国；
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报告， 点名香港律政司司长。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12号发表研究报告，指控香港律政司检控部门处理中国国家安全有关案件时受到政治干预，并首度点名刚上任的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建议加强对香港发动制裁。这份最新报告表达了对于港府能否独立决定是否检控2019年反送中运动以来被捕人士的担忧。报告指出，港府这些年来对异议人士和民主派采取强硬态度，促使越来越多的政治犯出现，引发外界严重忧心香港法治受到侵蚀。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的报告解释说，如果港府律政司内的检控官有真正的独立判断，可以行使检控法律所赋予的酌情权，因为政治因素起诉和任意拘留的人数可能就会大幅减少。这份报告提到，目前至少有1500人因为政治和抗议活动而被捕，让香港政治犯人数不断增加，也印证了这些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位于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几十年来一直是美国核试验的温床，但也是他国势力寻求窃取美国机密的重要目标。据彭博社12号报道，美国安全情报公司麦进科技通过搜索中国互联网上的开源数据，以识别最有可能被中共盗窃的技术和那些可能被诱惑去盗取这些技术的人。据麦进科技公司告诉彭博社，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开发的1700多项技术都是中共觊觎的目标，这些技术包括离子束、核电设备和储能材料等。麦进科技的高管说，他们利用客制软件搜索了中国互联网上可以获得的信息来源，确定了2名纳米技术博士后研究人员他们在橡树岭工作时被招募到中共的青年千人计划。高管们说，这些研究人员受到的诱惑包括每人5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和其他价值最高达300万元人民币的补贴，而这2个人之后都搬到了中国，现在受雇于跟中共国防工业有联系的大学实验室工作。
据财政部首席金融外交官员提名人夏包周二说，如果他的提名获得确认，他希望能借由与国际金融机构和开发银行合作，为各国提供借贷选择，来限制中共当局日益增长的全球借贷影响力。拜登总统提名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前奥巴马政府经济顾问夏包当天在联邦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提名听证会上说，北京推动的经济模式和美国由法治、透明度和市场驱动的经济模式之间存在着竞争。他说，在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等机构合作时，他将寻求为各国提供一个与中共往来的良好替代选择，无论是通过贷款还是其他形式的接触。他说，中共不应该再被视为有资格获得世界银行贷款的发展中国家，并希望能确保那些流向较贫穷国家的 IMF 特别提款权货币储备不会被用来偿还参与一带一路而欠下的债务。
几乎陷入崩溃的南亚岛国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在周三即将下台之前，传出跟妻子和保镖乘坐了一架军用飞机逃往马尔代夫。近几个月，斯里兰卡人民认为总统家族造成了国家经济危机，在全国发起大规模抗议。在深陷7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际，总统官邸上周六遭几十万人包围，几千名抗议者冲进了总统的住所和办公室，要求他下台。官员说，他已经承诺在今天辞职。斯里兰卡总理办公室说，总统拉贾帕克萨逃出国外几个小时后，危机重重的斯里兰卡今天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警方说，他们也在包括首都科伦坡在内的西部省份实施无限期宵禁，以遏制拉贾帕克萨乘坐军机飞往马尔代夫后日益增长的抗议活动。
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12号前往白宫和拜登总统会晤，共同商讨移民、安全和经济合作等议题。在这次会谈前，拜登就强调有必要将移民问题当成整个半球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来解决，并形容与长期盟友墨西哥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拜登说， 他的政府正在扩大墨西哥和中美洲人前往美国工作的合法管道，并提到去年发放了破纪录的30万份临时工作签证给墨西哥劳工。他也感谢奥夫拉多尔挺身而出，向墨西哥的中美洲移民发放签证。奥夫拉多尔则承诺将斥资15亿美元强化边境管理，并呼吁以大胆的计划解决移民问题。此外，两人也在会中讨论了安全与经济合作等议题，包括投资中美洲发展计划的重要性，以阻止当地人口外流。
周二，亚利桑那州民主党人正在发起攻击和贬低共和党州长候选人罗布森的行动，明显是希望帮助他的共和党对手莱克赢得党内初选。据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周二发表的一份声明，详细说明了罗布森过去对民主党候选人的捐款。罗布森是一位富有的女商人，也是州立大学系统的校务委员。她被民主党人宣传为用几百万美元来购买电视广告，隐藏真实的自己。这是2022年选举周期中民主党人在全国各地使用的战术。他们先支持他们认为实力较弱的共和党人赢得初选提名，然后再寻求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把他们击败。例如，在5月17号宾州共和党州长初选前不久，已经是民主党州长提名人的宾州总检察长夏皮罗推出了一个竞选广告，目的是为共和党候选人州参议员马斯特里亚诺造势，希望自己能对阵这一更弱的对手。而马斯特里亚诺目前也已经是宾州共和党的州长候选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在拉丁美洲大搞毒品战，严重损害美国，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推特公司12号正式起诉特斯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要求强制马斯克完成他以前承诺的440亿美元收购推特公司的交易。推特公司要求法院在9月中旬安排为期4天的法庭审判。推特公司首席执行官阿格拉瓦尔昨天在发给推特公司员工的备忘录中说，公司将在法庭上获胜，让员工对公司的未来放心。据悉，马斯克在上周五说终止对推特的收购交易，因为推特公司违反了协议，没能提供有关推特平台上虚假账户的信息。马斯克说，这对推特的业务评估至关重要。据悉，目前推特的股价为34美元，和马斯克以前提出的收购价54.2美元相比，下降了约1/3。另外，推特公司的不少员工和高管也离开了公司。推特还说，公司没有和马斯克分享更多关于推特平台虚假账户的信息，是因为公司担心马斯克会在放弃收购后建立另外一个竞争平台。
美国宇航局周二公布了来自韦伯太空望远镜的首批彩色图片。美国宇航局说，每一张照片都是一个发现，这些图片证明韦伯太空望远镜正在按照设计工作，得到的结果比预期的还要好。宇航局说，他们花了几周时间从原始的观测数据中形成了第一张照片，它是一张遥远星系团 SMAX0723 的照片，揭示了迄今为止记录的早期宇宙最详细的情况，标志着太空探索新时代的一个里程碑。宇航局说，这些宝石般的照片提供了早期宇宙最详细的情形，以及遥远宇宙最深最清晰的红外图像。据悉，韦伯太空望远镜耗资90亿美元，由美国航空业巨头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花费20年时间建造，灵敏度比他30年前的前身哈勃太空望远镜高出约100倍。
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的首席执行官 Sundar Pichai 昨天在给公司员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公司将在2023年之前放慢招聘和投资的速度。Pichai 说，像所有的公司一样，谷歌公司也不能幸免于目前的经济下滑。目前的全球经济前景不确定，公司和员工需要更加专注，更加努力的工作，更具有创业精神。Pichai 说，公司的某些开发项目将被暂停，把资源重新部署到更需要的领域，一些投资项目将进行优化整合。Pichai 说，公司将在2022年下半年放慢招聘的步伐。 从现在到2023年的时间里，公司的招聘将专注于工程、技术和其他关键职位。公司的首席财务官露丝·波拉特说，未来可能会迎来一个艰难时期。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反恐和情报专家莱拉里周一在英文大纪元发表文章说，中共在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通过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大肆走私毒品，渗透当地政府和社会，并使毒品泛滥到美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应该重视这一严重问题，请听报道。
莱拉里在文章中写道，川普政府的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谴责中共对美国和西半球的许多邪恶和阴险活动，包括跨国犯罪组织和中国的芬太尼走私者。玛利亚·祖佩罗最近在战线上撰文，记录了中国犯罪集团在拉丁美洲进行的许多非法活动。中共向世界展示了多幅面孔，最常见的是侵略性扩张主义国家。他开采其他国家的自然资源，建设基础设施以提取这些自然资源，然后将其运往中国。中共与犯罪集团和非法企业的联系鲜为人知，这两张脸让中共可以胁迫全球精英服从中共的战略目标。祖佩罗对中国有组织犯罪集团的评估凸显了拉丁美洲民主治理的一个问题。智利、秘鲁、玻利维亚、阿根廷、哥伦比亚以及最有可能在2022年总统选举后出现的巴西的左翼政治势头将助长反美情绪。相反，他们将加强与中共的商业和政治联系，因此随着中共商业活动更加合法化，一些中国犯罪分子将增加对当地经济的渗透。然而，已知的有组织非法活动只涉及中国有组织犯罪活动的一部分，变相和隐藏的中国犯罪活动却占很大一部分。在1999年出版的《超限战》一书中，中共空军的两位上校说，作为24种战争类型之一的毒品战，是通过在其他国家传播灾难，获取快速的巨额非法利润。中共实施这场毒品战是为了在美国和其他国家蔓延灾难，比如每年通过芬太尼杀死超过64000名年轻人。1999年以来，中共找到了许多进行非法战争的手段。报告提醒，世界其他国家应该意识到共产中国利用非法犯罪集团来实现其战略目标。这些中国犯罪集团不仅对执法构成挑战，而且对任何国家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下周访问伊朗期间，将出席与伊朗和土耳其领导人的三方会议。白宫指控伊朗提供无人机给俄罗斯用来对付乌克兰。本周，美国总统拜登将出访中东盟友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预计将讨论伊朗核计划和该国实施的行动。请听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下周将访问伊朗。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说，在下周二访问德黑兰期间，普京将出席与伊朗和土耳其领导人的三方会议。美国情报显示，伊朗将向俄罗斯提供可用于乌克兰战争的数百架军用无人机及人员培训。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已有情报显示，伊朗政府正准备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及导弹，并且准备最早在七月向俄罗斯军方人员提供操作训练。尽管目前仍然不清楚伊朗是否已经向俄罗斯提供了这些设备，沙利文表示，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的消息，正是俄罗斯近几周来以耗尽自身武器为代价袭击乌克兰的证据。伊朗方面没有否认美国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12号在没有特别提及无人机的情况下表示，与俄罗斯在某些现代化科技领域的合作早在乌克兰战事发生之前就已经进行，近来这些方面没有特别进展出现。伊朗总统伊普拉辛·莱西于今年1月访问莫斯科。莱西与普京签署了加强经济和军事合作的框架性协议。拜登当局面对中东盟友的压力，要求提出一个可行的方案遏制伊朗。 上个月在卡塔尔多哈谈判陷入僵局后，恢复2015年核协议的希望更加渺茫。拜登这次出访的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都是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对手。沙利文周一还提到伊朗如何在今年早些时候停火之前向也门胡塞叛军提供无人机攻击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没有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因此美国决定公开透露伊朗重新武装俄罗斯的行动。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